然后呢，耶和华在小谕亚哈斯，这个小谕亚哈斯呢，从下文来看，当然是耶和华借着以赛亚跟亚哈斯讲的。之所以直接讲耶和华小谕，就是讲这个斩钉截铁的，这是上帝很清楚的一句话：我不是不知道你现在心中慌乱，我不是不知道现在局势难，我更不是不知道你是肉身做的，血肉之躯就很难有信心。那没有信心，我给你一个兆头，给你一个证据，让你有信心吧。各位，所谓兆头就是一个证据，你看一看，你看到了这些，你可以求，看到了以后，哎，你就平安了。好，这个我们也记得，西西家也求过一个兆头啊，我的病能够好吗？哎呀，我要一个兆头，我要那个日晷啊的影子往后退十度。而且很有意思，那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哦，就是这个王哦。那个时候西西家要一个兆头是有信心，因为他必死的病，他要求个兆头让他知道他一定会好。当然我们也许觉得还是不够有信心，单单依靠神的话就可以了。不过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信心吧，神愿意给你一个兆头，神希望你在兆头当中能够更坚定，那我们就更坚定啊。好，现在亚哈斯，上帝知道你没有信心，上帝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你看到这个征兆，这个很大很难的事情征兆成就了，那么你就应该可以不要去找，不要去跟亚述结盟，也不要去参与亚兰和以色列的结盟了，都不要去。我们再一次说，在现实里面不是一定不可以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也是有的，只是那个是必须在信心当中做任何的政治活动。现在你不要，各位，我们还想到其他的兆头哈，神曾经给过，可以说是给挪亚一个兆头，就是我不会再灭掉你了，不会灭掉人类了。那不仅是给挪亚，是给我们的，就是洪。啊，那个叫挪亚能够有平安，在那个那么多人死亡、生物死亡的之后，他能够有平安。我们也说，割礼算是一个兆头，算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还有就是平安的约，还有就是安息日啊，在出埃及记讲到，我们活出安息日，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是有约的，我们跟上帝是处于一种和平相爱的状况中，我们信靠他的状况中。那摩西也要过兆头，是要给他的哦，因为要摩西去完成那么大使命，他真的吓死了。神给他一个兆头，让他去的时候他可以放心啊。那基甸也求过兆头，那不管要不要求兆头，不管神给不给兆头，我们会说神的话本身，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确定这是最好的兆头，这是最好的确据。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动荡的心平静下来，害怕的心平静下来，不仅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也知道神会保守我们。这都不保证说我们肉身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灵魂永远都是平安的，而且肉身终于也会在复活当中得到最好的平安。现在你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显在深处高处大概是一个又大又难的兆头吧，好像西西家说的哦，叫日晷前进者不难，叫日晷退后者才难，也就是叫时间快一点者不难，叫时间光阴倒流者才难嘞。你求一个，不管多深多难都可以。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哦，亚哈斯讲的好近前呢，我不要求这个东西，我不试探。各位，我们多次讲过试探的观念，就是说试探是为难，是折磨，甚至是引诱。试探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很多时候是负面的意思，但是这个字也可以是正面的意思。不管是对人，或者神对人，或者魔鬼对人，或者是人对神，人对魔鬼，人对人都有试，而且都可以是正面的哈。我们试神在这里就是你去试试神啊，你试试看啊。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是最有名的，就试试看我的话会不会实现，先给你尝个甜头看看，看看这甜头能不能让你有确定要完全的跟随我。 你求一个嘛，求一个艰难的事来试试看我是不是信实可靠。那这里的试当然就是正面的意思，那有的时候试探当然就是负面的意思，我们怀疑神的话，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做个实验看看，哎，他会不会真的这样，如果怎么样那他就是怎么对我。各位，这些我们也说跟基甸做实验一样，有可能是出于信心，有可能是混杂的，有可能是完全神不喜悦的。我想我们一般都是混杂的，有的时候是试探神，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自己信心增加，然后神也很同情我们或同意我们。但在这里呢，亚哈斯呢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看起来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为难耶和华，我不折磨耶和华，我不怀疑耶和华，看起来是敬畏之词，其实是更大的亵渎上帝，因为他是连试都不想试。他已经斩钉截铁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连试都不要试。哦，这个就叫以赛亚或者叫耶和华很不高兴了，说大卫家你们当听。这个大卫家当然主要是指亚哈斯了，但是也是指所有的南国哈。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里变成以赛亚在说而不是耶和华在说，我想理由就是好像耶和华气得说不出话了，哎呦，我要给你一个兆头让你信心坚定，我要行个兆头，我们讲通常就是一个神迹嘛，而且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神迹，我要让你们信心坚定，你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居然而且用一个你很近前的口气说我不试，其实就是你不信嘛，我根本就不要试。也就是亚哈斯根本拿定主意了，我一定要跟亚述结盟，我不要依靠耶和华，我要依靠亚述。好，各位，我们这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哈。我们常常说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全面哈，我们可不可能在生病的时候说我看了这段经文，我不要依靠医生，我不要依靠药物，我什么医生都不看，我什么药都不吃，我单单依靠耶和华。那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情形也许就好像亚哈斯这里一样呢，其实他不是要一个兆头，他是已经打定主意他要做某件事情了。所以人可以用很近前的话来试探神，那亚哈斯是欺骗，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连自己都欺骗了，不是在欺骗神了，我们有的时候是无知，他实在应该看病的，他实在应该怎么样，但是他无知，他受到错误的教导，他心被蒙蔽了。那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故意，当然我想我们所有的犯罪恐怕都有故意的成分哈。在这里亚哈斯不求上帝，说你不求兆头，你不来试试我，你反而是没有信心，叫我厌烦。你不求的理由我们知道，因为亚哈斯已经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去跟亚述结盟了，所以不是敬畏，实在不是敬畏，他已经心已经定了，那这叫上帝很厌烦。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你不要啊，我给你一个表示说你绝对不应该跟任何人结盟，因为有兆头了，那所以你的结盟就一定错的。好，我给你一个什么兆头呢？这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说，这个当然是指着主耶稣，他妈妈玛利亚是处女，那么没有任何的性关系，这是一个圣灵感动就生了耶稣，我们绝对肯定这件事，我们也认为这个预言就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在马太福音是引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就经上的话是不会冲突的，不会矛盾的，都不会废去的，所以一定是用在耶稣身上。不过我们也要说这个话一定也跟当时有关系，因为上帝要亚哈斯看到一个东西，不可能是看到千年以后的东西啊，要你现在就看到，所以这个童女怀孕呢，一定也是指你现在会看到一个童女生孩子。不过在这里呢，这个童女生孩子呢，大概有人指就是指以赛亚要娶一个女孩子。然后这个童女怀孕不是只有神迹，就是娶她的时候她是一个童女，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也有人说这个字 如果用在以赛亚身上就不是童女了，就是他年轻的妻子，他年轻妻子要怀孕。我想这个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的确是童女怀孕应验这个上面的话，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话一定也是用在用在当时，因为当时亚哈斯一定要看到，那所以用在耶稣用在玛利亚身上是绝对是处女生孩子，用在这里呢，不管是以赛亚要娶一个处女，或者以赛亚跟他原来的妻子结婚，所以娶处女就是他原来妻子死了，现在是跟他原来妻子会再生一个孩子，这个叫童女怀孕，生子的名字叫伊玛内利。我们说过这个童女怀孕当然是指玛利亚生耶稣，但是也是指当时亚哈斯要看到的，所以一般解经家说可能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孩子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可能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赛亚书八章三节那个很长的那个名字哈，这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说，可能也是这个孩子。我们现在当然要讲一下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早一点出现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加勒对以色列的百姓说，我们不要怕，我们去攻打那个地，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得胜的。然后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二节，南国的犹大王亚比亚胜过耶罗波安的时候，也是对他们对耶罗波安对北国以色列讲到说，我们有神在这里，你不要来跟我们作战。那诗篇四十六篇第七节也有讲到说，当神在我们这里的时候，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哈。不管是山如何的改变，海摇动到海心啊，我们不害怕，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更是讲过多次啊，在从创世纪开始，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行，这都是人得胜的保证啊。即便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看不到他同在，我们相信，更是要相信啊。今天看不到在任何事上神同在的时候，我们都相信神的话，他不离弃我们。神的同在，那神同在，万物才有它的价值，才能存在。神同在，我们的存在才有力量。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只是这种同在是指我们人对他要有信心，要有渴慕。好，现在有一个小孩要生下来，对我们来讲是耶稣的出生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和艰难哈。这里是在讲到说这个孩子的出生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不管你亚哈斯信不信，我告诉你会有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出生以后碰到什么样的事，你不要兆头吗？我非给你不可。你不要的兆头就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各位，兆头本来是暂时一个短暂的事情，兆头不能太长嘛，将来神会不会拯救你，将来神会不会拯救你脱离这个政治危机，现在先给你一个几分钟或者几个钟头兆头，使你能够信得过去嘛。兆头不会太长，可是这个兆头呢，因为亚哈斯不肯信，所以这个兆头其实就是一个预言，也就是不是兆头，是你现在看不到的，是将来你会备尝苦果的。现在会生一个孩子啊，我们就说是以赛亚他会生一个孩子，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各位，这是什么兆头？你跟王说，现王最关心的是两个北方国家要来欺负我，要来攻打我，我怎么办啊？我心里暗做的是我找亚述来帮助我。那以赛亚说这两件事都不要做，通通不要做，依靠上帝。你要是觉得依靠不了的话，你求个兆头。以哈斯不求，那么神就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小孩就兆头。然后这个小孩到弃恶折善的时候，大概呢就是弃恶择善的时候是指这个小孩子懂事了，能够分别善恶，那一般讲大概是十二三岁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主前722-21年以色列会亡国。这两个王会被两王之地必之见弃，亚兰和以色列都会亡国。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兆头如果是小孩子 没有任何意义。嗯，小孩子出生嘛，这不会给我什么安慰和鼓励，更何况这小孩子出生我也不知道，亚哈斯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如果还要等几个月，如果就是明天出生，哦，那也许我的心还安一点，但是还要等几个月，我现在要跟亚述结盟，我现在的危机这个是火烧眉毛了，我哪有时间等几个月以后，我更不是能等十几年等这小孩长大，现在是一两天之内，甚至一两个钟头之内就要做的决定啊。各位您懂吗？对亚哈斯来讲，好像他拒绝这兆头是应该的，因为他现在有燃眉之急。我们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主都知道，但是让我们信靠主最美好的带领吧。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这奶油与蜂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以色列王犹大王他会吃奶油蜂蜜，奶油蜂蜜好像是一个好的正面的东西，不过一般解经家从当时的局势和这样来形容，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农产品，奶油蜂蜜是野生的或者是畜牧的，也就是是在很艰难当中，而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这犹大的日子也不好过，就这样讲。十六节，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好，对不起啊，我们这样弄，把它弄清楚一点。晓得弃恶择善，十五节，这是指这个小孩十二三岁了，也就是过了十二三年了。那这个十六节讲到还不晓得，那还不晓得是大概就是指两岁的时候，就是再过两年，你会看到这两个王的地被建起。一个是这两个王的地在十二三年以后会亡，一个是大概在两年之后，这两个地方呢是会大大的衰败。当然从长远来讲结果是一样的，不过他就说这个兆头有双重或者三重的应验。第一个就是当这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或者是以赛亚妻子怀孕的时候就应验了。第二个是过了两年以后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整个北国还有北方的更北的亚兰都会大遭伤害，你根本不应该怕这个危机来，你怕他们干嘛？他们两年之内就大遭伤害，然后十二三年之后他们就会毁灭。各位，讽刺的是，我们再一次说，等两三年，这太久了。我们不要说什么其他的病了，就算是感冒，要我等两三年好，也等太久了。那么另外一个更讽刺的就是，这危机的解决就是这两个国被伤害，大伤元气也好，不能威胁犹大，或者最后就亡国也好，正是因为亚哈斯做了以赛亚叫他不要做的事，上帝不要他做的事，就是跟亚述结盟，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好像跟亚述结盟其实蛮有效的。哎呀，这也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困难呐、啊。我们去找上帝以外的东西，当然每个东西都跟神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去找医生药物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实在说起来好像比找上帝要方便一点，而且还要有更多立竿见影之效，我们很难看到永远长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永恒的神，我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天天会碰到的困难，我们能够信得过神吗？好，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你既然亚哈斯一定要去找亚述，那么我就会让亚述来攻击你，那么你不会看到过这么大的灾难，这当然都在后面都看到了哈。亚述王来攻击你，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是以法莲离开犹大以后，这就是在两个世纪以前南北国分裂的事情，所以这个兆头讲将来也讲过去啊。到耶和华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不管是这个小孩还不知道弃恶择善，就是两年以后，或者知道弃恶择善，就是十二三年以后， 不管在什么时候，上帝总会让一件事发生，这灾难也是你自己找的。十八节，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这个嘶声呢，我们常常在先知书里看到哈，这嘶声呢有点就是那口哨哈，大概就是发一种可以传到很远的短处的，但是很响亮的声音，把动物招过来。把马啊，把狗啊，把什么叫过来，牧人所发出来的声音。这里的耶和华嘘发一个声音，就要把远方的埃及和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就是上帝要让埃及也来攻击你，亚述也来攻击你，那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以色列会在人的侵略中越来越弱，在人的侵略中，以色列也会越来越离开上帝，越离开上帝也就越弱，越弱又被人家欺负，被欺负就更弱，就更离开上帝，这都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以色列反正他不管是要找埃及，这里把埃及的军队说成是苍蝇，亚述的军队说成是疯子，一方面是讽刺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世上没有任何力量。一方面就是讲到他们真是扰人是有余的，是叫人很恼火的。你以色列要搞这些外交，搞这些手段，不依靠上帝，那你就非你结一个盟就找一个蜜蜂，你结一个盟就找一个苍蝇，都来，你躲在哪里，它都会飞过来。躲不掉的啊！我们看二十节，那时主必用大和外令的剃头刀，外令就是租来的啊。上帝好像大和外，那当然是两河流域了啊，特别是指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是亚述所在的地方。你要跟他结盟，你还花了钱跟他结盟，于是就好像是耶和华花了钱把他们找来，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便要剃尽胡须啊。这是各国风俗不一样，埃及人是剃得光光的啊，这个的脸很光，我们在约瑟的故事里就看剃得脸很光，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包括在军队里一定要把脸刮得很光，但也有人是留胡须的。以色列是把胡须啊，留着的。如果被剃了胡须的话，甚至剃了头发的话，像那个亚门王的儿子对大卫的臣子就是这样，这是极大极大的羞辱。那或者是不一定是羞辱，有的时候呢是在丧事的时候，这剃自己的头表示很悲哀，拔自己的胡须表示很悲哀。现在呢就是这个亚述王来要让你受到最大的羞辱，好像把你的一切毛发剃掉了。当然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通通也就掳去了。二十一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实在也很难看出来说这好像是负面的。不过我们根据上面吃奶油蜂蜜，还有根据下文啊，我们都看到这应该是指以色列啊，甚至犹大南国北国都相当的荒凉。荒凉了，但是还是活得下去了啊。荒凉就是农业没有了，农业一定要在安静的时候，安定国家安定的时候才能有，因为一下飞机大炮，一下那个蝗虫各样的灾，那农业都要花一点时间才能生产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农业没有了，因为很慌乱，就在这个奶油和蜂蜜就是在畜牧业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因为牛啊总还会去找点吃的，甚至蜜蜂嘛在荒凉的时候也会采蜜的。那所以这里还是指到负面的情形，以色列的荒凉。二十三节，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直营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时必长荆棘和蒺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蒺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处。好，所以你看到这里我们就更确定我们前面讲的吃 奶油与蜂蜜，不是正面，不是富裕，不是甜，而是负面的。这个是农业已经没有了，因为到处都是荆棘和蒺藜，还要带弓箭去。我想不是荆棘和蒺藜用弓箭来消灭，而是说如果有很多荆棘蒺藜，一定也就有很多的野兽，或者说因为荒凉，那里就有一些匪类在那个地方，很害怕。只有牛羊可以在那里践踏，当然所谓牛羊的践踏就是指那个地方荒凉了。